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1月19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上任后将宣布国家紧急状态，驱逐非法移民。
传美允许长城飞弹袭俄，波兰称这是乌战决定性时刻。
美菲兴建联合协调中心，签署共享军事机密协议。
美国最大廉价航空公司 Spirit 申请破产保护。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一，据欧洲多个国家和相关企业表示，北欧波罗的海两条海底光纤通讯电缆被断，包括一条连接芬兰和德国的缆线，外界怀疑是遭蓄意破坏，引发混合战手段的忧虑。路透社指出，这起事件让人回想起同一水道发生的其他事件，包括去年一些天然气管道和海底电缆损坏，以及2022年北海天然气管线爆炸等。有官方背景的芬兰网安和电信公司 Cinia 表示，连接赫尔辛基和德国罗斯托克港间长1200公里的海缆在格林威治时间18号2点停止运作。无独有偶，瑞典 Telia 集团旗下立陶宛 Telia Lietuva 表示，格林威治时间17号8点左右，立陶宛和瑞典哥特兰岛之间一条218公里的网络停止服务。芬兰和德国外长在联合声明中表示，他们对海底电缆被切断深感担忧，正调查这起恐为蓄意破坏的事件。
周一，负责监督高端芯片出口限制的荷兰外长维尔德坎普表示，中俄贸易已经直接影响了欧洲安全。维尔德坎普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外长会面之前表示，北约认为中共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决定性推动者，因为中国企业出售的商品最终成为俄罗斯武器的零件，其中包括无人机。维尔德坎普说，我两次向中共外交部长王毅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身为欧洲人，我们都应该这么做，因为这是中方应该意识到的事情，它直接影响到了欧洲的安全。目前荷兰政府正在与美国合作逐步收紧出口限制，禁止荷兰的埃斯穆尔公司向中国芯片制造商提供其最先进的设备。
周一，英国首相斯塔莫与中共党魁习近平在 G20 巴西峰会举行场边会谈时，传出斯塔莫向习近平提到人权时，中共官员突然起身驱离现场英国媒体。同样的情景也发生在拜登和习近平在秘鲁会晤现场，习近平多次手指拜登并驱离现场记者。据彭博社发出的视频显示，斯塔莫周一表示，我很高兴我的外交大臣和王外长最近会面了，讨论了各自关心的问题，包括人权和议会制裁、台湾、南海以及我们在香港的共同利益。当斯塔莫对黎智英在狱中的健康状况恶化的问题表达关切时，视频显示中共官员开始用手遮挡住记者的镜头，要求现场的所有记者立即离开会议现场，并可以看到几十名记者被赶出房间，引发舆论热议。
中央社报道，日本研究团队分析指出， COVID-19 新变异株 XEC 比目前主要的流行株 KP3 更加容易传染，呼吁民众采取戴口罩等防疫对策。与此同时传出，北京的儿童感染肺炎的人数近日急剧增加，有部分班级的一半孩子都中招了，甚至有班级开始居家学习，而各大儿童医院的门诊、急诊都排起长队。有家长周一在网上介绍，最近北京支原体肺炎大爆发，儿科研究所里人满为患，急诊排队起步是3个小时，输液更是不知道要排多久。此前一天17号，也有家长被北京儿童医院人满为患的场景所震惊，并发帖发视频说，感觉好像全国的儿童都上了这家医院看病了。然而这一波儿童肺炎并不只是北京专有，西安的儿科医生龚伟在近期的视频节目中说，最近很多的儿科门诊又出现了爆满， 病毒实在太多了，支原体肺炎、鼻病毒、流感等各种疾病轮番上阵，使病毒再次大爆发。
近日，世界首屈一指的中国古典舞艺术团神韵艺术团再次遭《纽约时报》以一系列报道进行攻击。对此，总部位于纽约的神韵艺术团在周日的声明中写道，纽时最近几个月发表的文章恰恰是在攻击我们的信仰，而我们的信仰正是我们前行的动力与演出文化的特点。声明表示，纽时的文章严重歪曲了我们组织的惯例和文化，试图描绘一幅虚假的画面，也就是我们公司依靠未成年人和青少年。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是基于少数心怀抱怨的前艺术家的个人陈述。神韵在声明中指出，其表演团体的 85% 的艺术家都是成年人，而学校的教育理念根植于传统，其关键要素是相信勤奋的价值，培养个人韧性。尽管近20年来，我们一直遭受中国的跨国打压，尽管纽时对我们进行了攻击，但我们仍将坚定不移地履行我们的使命，展示中华5000年文明的美好庄严与精神内涵。声明强调，我们将自力更生，珍视这个国家，感谢他提供的自由，并通过分享充满希望和灵感的优质节目，回馈美国和世界。
美国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周一宣布，已经申请了破产保护，并计划重启运营。疫情导致的旅游业低迷以及未能出售给捷兰航空是导致这家公司申请破产的主要原因。精神航空周一表示，已与大部分债权人达成预先安排的协议，实施简化版第11章破产保护计划，并预计将在2025年第一季度完成重组程序。申请第11章破产保护将带给航空公司重新组织业务的保护，这通常包括剥离资产或削减部分业务。金生航空的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米拉马尔，公司的股票在上周五下跌了25%。此前，《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家航空公司正在与债券持有人讨论可能的破产申请条款。自2018年年底以来，精神航空的股票已经暴跌了97%。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证实上任后他会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并驱逐非法移民，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11月18号消息，谷歌公司已悄然在 Pixel 和其他安卓手机上推出了一项新的功能，作为其数字健康套件的一部分，即屏幕时间提醒。谷歌在过去几天推出的屏幕时间提醒功能，目前似乎已广泛可用。这项功能已添加到许多安卓手机中，包括其自己的 Pixel 设备。该功能与其他数字健康工具一起提供，当用户在某个应用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时，它会在屏幕上显示提醒。其目标似乎是帮助用户避免在一个应用中过度的分心，即使您没有打开应用程序时间限制，它也会出现这个提醒。在默认的情况下，该功能处于关闭状态，但当经过一定时间后，屏幕的顶部会显示一个小的弹出窗口，谷歌将这些提醒称为偶尔的，并且无法控制它们显示的频率。
11月18号，印尼和日本在本次气候峰会宣布，双方开始实施巴黎气候协定第6.2条，碳交易架构下的相互承认协议，成为世界第一个两国双边碳交易系统。根据协议，印尼将发行碳信用额度，俗称碳权，供日本方面购买。巴黎气候协定第6.2和6.4条规范国际碳权交易机制。6.2条，国际可转让减缓成果概念，允许一国将减碳成果转让给另一方，促成双边或多边自愿性碳权交易。6.4条则是以建立全球碳权交易机制为目标， 为各国企业创建一个由联合国管理的统一体系。根据双边协议，印尼和日本相互承认减排计算、监测核查及碳信用认证，以利双方交易碳权。
印度首次与 SpaceX 公司进行商业合作，今天成功地将重达4700公斤的 GSAT-20 卫星送上了太空。印度时报报道， SpaceX 公司的猎鹰9号火箭自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升空之后，将印度的 GSAT-20 卫星送上了轨道。新德里电视台提到， GSAT-20 卫星预计有14年的寿命，一旦开始执行任务，预料将能够增强印度各地的通信品质，特别是为偏远的地区提供网络，也能让部分航班提供机上 WiFi 服务。这次任务强化了印度太空研究组织 ISRO 和 SpaceX 公司之间的商业往来，也显示出印度在卫星技术和通信技术等方面不断成长，在探索太空上向前迈进了重要一步。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周一证实，他上任后会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并驱逐非法移民。NBC 新闻引述消息人士的信息称，达到服兵役年龄的中国非法移民将成为川普政府驱逐的第一批目标群体之一，理由是这些人可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风险。请听报道。
美国保守派人士、保守派组织司法观察主席菲顿9号在社群媒体 Truth Social 发文指出，来自川普方面的消息，美国政府准备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并利用军事资源，借由大规模驱逐计划来扭转拜登执政时期的入侵行为。对此，川普18号转发菲顿的文章，证实此事是真的。川普目前已在他的过渡计划中优先考虑边境问题，并任命前代理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局长霍曼担任边境沙皇职位，将与政府机构合作，确保边境安全。川普当选后接受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专访透露，他计划在上任后进行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驱逐行动。当记者问及他的驱逐计划成本时，川普表示，这不是钱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别无选择。许多人遭杀害和谋杀，毒枭摧毁了许多国家，现在这些人将回到那些国家，不能让这些人留在这里。根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如果川普动用国民警卫队，这将创下美国史上首例。美国法律禁止军事单位参与国内执法。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周一指出，遣返无证移民将面对复杂的法律及执行层面的挑战。川普政府将以多快的速度执行遣返作业，目前较难预测。例如，拘留中心的容量就是一个迫切议题，需要先获得国会拨款，也需要招募相关的人力。报道指出，目前移民暨海关执法局执行遣返作业的官员有7000人，一年执行25万件。川普政府希望案件成长4倍，这将需要大量执行人力。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拜登政府传出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制造的武器深入打击俄罗斯境内后，德国周二表示支持，法国考虑跟进。波兰总统则认为，美国改变原乌武器政策可能是战争的决定性时刻。请听报道。
两名美国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周一表示，拜登政府已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制造的武器深入打击俄罗斯境内。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周二在布鲁塞尔出席欧盟外长会议前表示，这是美国对乌克兰军事支持的重要决定。而同样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的法国则说，允许基辅袭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仍然是考虑的选项之一。克里姆林宫周二则警告，如果美国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制武器深入打击俄罗斯境内，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并加深美国参与这场冲突的程度。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即将卸任的拜登政府正在火上加油，试图进一步升高乌克兰冲突。波兰总统杜达认为，美国决定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援助的武器深入打击俄罗斯境内，这可能是战争的决定性时刻。杜达周二表示，这项决定很有必要。俄罗斯认为乌克兰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并且西方的立场是坚定且坚决的。这是这场战争中非常重要，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时刻。杜达也批评德国，声称其政策不会与美国保持一致，并对德国总理舒尔茨上周五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通话表示不满。杜达表示，正如德国媒体所指出的那样，德国可能正在寻找机会与俄罗斯达成某种协议，以便恢复能源合约，并且得以再次从俄罗斯购买能源。他接着表示，俄罗斯正在残酷地攻击乌克兰，然而自由世界的领导人之一，西方的领导人之一，欧洲大国，欧洲最强大的经济体，正在与侵略者交谈。我绝对相信这是在国际政治战线上犯下错误。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当地时间周一，美国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共同为美菲联合协调中心主持破土仪式，以建构共同作战图像，应对共同威胁。与此同时，两国周一也签署了一项共享军事机密协议，以深化彼此的合作，抗衡中共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访问马尼拉当天，共同与菲律宾三军总部与菲律宾防长迪欧多洛为联合协调中心主持破土仪式。奥斯汀在致辞时说，这座联合协调中心将允许美菲进行即时情报分享，构建共同作战图像，提升协同作战能力，以因应区域挑战。迪欧多洛在会上说，兴建联合协调中心是非美两国因应共同威胁的战略性步骤之一，双方都投入了大量资源、人力与脑力。他引述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斯的话说，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对于区域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菲律宾三军参谋总长布劳纳则提到，这座中心可提升菲律宾的人道救援、灾难回应以及海事安全维护能力，让菲律宾可以在必要时采取迅速且有效的行动。另一方面，迪欧多洛和奥斯汀周一也在三军总部签署了一份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尽管奥斯汀和迪欧多洛在签署仪式上并未发表谈话，但菲律宾国防部表示，这份文件是提高菲律宾与美国之间情报共享和深化互操作性的至关重要的一步。菲律宾国防部在新闻稿中表示，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将促进两军机密情报交换，并且为菲律宾与其他理念相近国家签署类似协定提供机会。仪式上，迪欧多洛还颁发杰出成就奖章予以奥斯汀，感谢他自2021年上任以来对强化非美双边防卫关系以及促进印太地区安全的贡献。目前，奥斯汀正在访问澳洲、菲律宾、辽国和斐济等四国。他此次菲律宾之行也会见了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斯，并在靠近南海的巴拉望岛访问菲律宾西军区指挥部。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拜登在 G20 峰会上呼吁以哈停火，并支持乌克兰主权，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1月19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 拜登在 G20 峰会上呼吁以哈停火，并支持乌克兰主权，
避免联邦政府停摆。众议院议长呼吁通过临时性措施。
美国参议院小组将举行听证会，检视中共黑客威胁。
香港45名民主派人士遭重判，国际同声谴责。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联邦参议院隐私技术及法令司法小组委员会周二将举行听证会，探讨包括最近涉及美国电信公司的中共黑客事件。联邦参议员布鲁门塔办公室表示，这场由布鲁门塔主持的听证会将检视中国黑客行动与影响力对我国民主、国家安全和经济构成的威胁。又说，由于马斯克越来越深入参与政府事务，布鲁门塔打算对马斯克可能与中国利益有冲突的地方提出疑虑。美国有关当局13号表示，与中国有关的黑客正在入侵为数不详的电信公司系统后，拦截了供美国执法机构使用的监控资料。一群跨党派的美国国会议员上个月要求 AT&T、Verizon 与流明科技回答美国宽频提供商的网络数据遭害的问题。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继提名福克斯新闻节目主持人海格塞斯担任国防部长之后，周一他又提名福克斯政经节目主持人达菲担任交通部长。川普在声明中称赞说，达菲拥有一名杰出的妻子，9个令人惊艳的子女，他知道能够安全安心的旅行对于家庭来说有多么重要。达菲曾任 ESPN 赛事评论员、地方检察官、威斯康星州联邦众议员等要职。川普盛赞达菲能与民主党人合作扫除立法障碍，建造明尼苏达州历史上最大的道路和桥梁项目，获得跨党派的敬佩。川普还指出，达菲计划通过取消针对飞行员的多元、平等、包容政策来提升航空安全，实现我们的使命，开创旅游的黄金时代，注重安全、效率和创新。最重要的是，它将大大提升所有美国人的旅行体验。
美国联邦参议院定20号表决阻挡军售以色列案，赞同阻挡的国会议员表示，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平民急需援助物资运送，遭到以色列阻碍。路透社报道，不赞成军援联合决议是由民主党团合作的无党籍参议员桑德斯提出。由于两党强烈支持以色列，预期决议案不会过关。不过，支持的议员希望借此鼓励以色列政府和拜登政府为保护加沙走廊平民而投入更多。民主党籍参议员莫克利、威尔西共同提出的其中2项决议案，寻求挡下120毫米迫击炮弹和联合定向攻击炸弹军售。民主党籍参议员夏茨提出的另一项决议案，寻求挡下战车炮弹军售。
彭博社报道指出，美国司法部负责反垄断事务的官员20号将在法庭上要求谷歌公司出售 Chrome， 并要求对谷歌的业务进行重组。这会是美国政府打击科技巨头垄断行为最积极的举措之一。谷歌先前被认定从事非法垄断后，司法部官员10月份表示，他们会要求谷歌进行重大业务改革，甚至考虑分拆业务的可能性。美国政府在法院的文件中表示，政府正在考虑结构性改革等选项，可能要求谷歌从旗下智能手机安卓作业系统或 Chrome 浏览器业务上撤资。要求谷歌分拆业务将代表美国政府监管机关的一项重大改变。科技业贸易组织进步商会执行长科瓦切维奇发表声明，他坚称报道中的司法部官员的诉求异想天开且违反法律标准，他呼吁采取适合的补救措施。
中国常德又出现了汽车在学校门前冲撞。据中共官媒报道，周二上午，一辆汽车在湖南省一所学校外撞毁，许多儿童受伤。警方逮捕一名39岁的黄姓男子。法新社报道，周二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的大量相关视频，似乎已经从这些严密控制的平台上删除。 上周，中国发起了多起由个别人实施的致命袭击事件。广州珠海体育中心11月11号发生撞死35人、43伤事件之后，有通知内容为要求各社区摸排辖区内80人员和3低3少人员。美国之音14号报道，据中国多名律师爆料，多地看守所人满为患，甚至有扩建的打算。大陆社交平台抖音上多条视频消息称，中共监狱系统紧急招人，甚至传出监狱系统要在11月份扩招8万人。评论区大批网民认为，他们准备大规模抓老百姓，中国要完了。
香港民主派初选案，也就是俗称香港47人案的判决结果出炉，香港法院周二将45名民主派活动人士判刑，案中有5人被指控是组织者，包括提出初选计划、时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的戴耀廷被重判10年。这起国际瞩目的国家安全审判损害了香港一度活跃的民主运动，并招致了美国、澳洲、人权组织、其他国家以及各国国会议员的谴责和批评。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这些判决，呼吁中共和香港当局停止出于政治动机起诉香港市民，并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以及和平倡导人权和自由而被监禁的个人。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表示，澳大利亚已向中共和香港当局表示，强烈反对继续广泛运用国家安全法压制活动人士。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避免联邦政府停摆，众议院议长呼吁通过临时性措施，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高盛集团货币策略师表示，在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计划征收高额关税的推动下，美元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强势时期。周一，黄金价格大幅上涨，终止了连续6个交易日走跌的趋势。这次反弹主要是因为美元涨势暂停，以及俄乌冲突升级的不确定性，重新点燃了避险需求。现货黄金上涨了 1.8%， 至每盎司 2608.19 美元，脱离上周四触及的两个月低点。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上涨了 1.7%， 收于每盎司 2614.60 美元。RJO 期货资深市场策略师帕维洛尼斯表示，无论美联储是否降息，我认为技术面显示金价有望回到每盎司2700美元附近。市场预计美联储将在12月份进行第3次降息。
英国金融时报周一报道，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的社交媒体公司川普媒体科技集团正在洽谈收购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巴克特。川普媒体科技集团股价闻讯飙升，收盘股价上涨超过 16.5%。 法新社报道，在加密货币业，许多人预期川普就职后将实施改革，使这个行业受益。如果这次收购成功，川普个人将进一步接触到其政府制定的有利法规。金融时报引述不具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后，巴克特股价飙升超过160%。巴克特先前已经与星巴克以及 Mastercard 建立业务合作关系，目的让消费者更容易采用加密货币。巴克特2021年上市，尽管近年来亏损略减，但是还没有获利。
据自由时报19号报道，中华民国大陆委员会委托中华经济研究院学者撰文分析中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形势，报告直指中国经济持续陷入通货紧缩的阴霾，国际民退问题依然照旧。当前经济成长端仍然仰赖出口支撑，事态正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展望未来，中国经济若非因长期空转缓步走向全面衰败，便是因系统性金融风暴触发立即崩溃，尤其是危机已由企业扩散到了大型银行。另外，高科技外国企业如甲骨文、美光、高通、 思杰、微软和 IBM 等近年来纷纷撤离中国。随着跨国企业纷纷撤离中国，外企的就业人数快速减少。另据大纪元报道，中共统计局发布的2024年中国统计年鉴，2023年外企的雇佣人数下降15%至988万人，创下1990年首次发布该数据以来的最大跌幅，也是自2009年以来首次跌破了1000万人。根据中共商务部的数据，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为人民币6406亿元，下降了30.4%。而根据中共外汇管理局的数据，第三季度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直接投资负债减少81亿美元，连续第二季度为负值。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周日表示，他希望议员尽快通过临时性措施，以避免联邦政府关门，并使得议员得以在川普明年元月就任后通过整部预算案。请听报道。
目前，美国国会必须在12月20号前决定是否通过预算，或是通过所谓的持续拨款决议，以暂时维持联邦政府运作。若未采取行动，将致使联邦政府瘫痪。因全面改选而休会一个多月的联邦众议院将于11月19号重新开议，新科议员将于明年元月宣誓就职。暂时性持续拨款将使得新国会于川普主政后通过全年度预算。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周日表示，他希望议员尽快通过临时性措施，以避免政府关门，并让议员能够在后任总统川普明年元月就任后通过整部预算案。约翰逊周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时说，目前时间紧迫，12月20号就是最后期限，我们仍在期盼，我们或许能搞定整部预算，但若不行，我们将通过持续至明年上半年的临时性措施，以利我们取得必要的时间。他表示，我认为这终将是个好办法，因为国家将因此受惠，因为之后在共和党掌控下，我们在制定支出法案时将取得更多的发言权。联邦参议院曾在今年9月24号以78票赞成、18票反对通过临时支出法案，避免联邦政府在大选前出现停摆窘境。这也是最近一次美国国会达成预算协议，而国会两院也在跨党派合作下，于9月30号最后期限前先后通过这项法案，让联邦政府获得短期资金运作到今年12月20号。在今年11月5号的美国大选中，共和党不但保住众院多数，还从民主党手中夺回参院掌控权。外界预计将大大加强即将就任的川普通过法案的权力。目前，后任总统川普已陆续宣布将要提名的内阁人选，引发舆论关注。共和党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周日提醒批评人士，美国人民投票决定改变现状，这些新的内阁官员如果得到确认，将承认其改变现状的任务。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总统拜登周一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参加了20国集团峰会，他表示，美国坚决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呼吁以哈停火。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周一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呼吁各国领导人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他也敦促各国施压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与以色列达成停火。拜登在20国集团峰会的开场白说道，美国强力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认为在座的每个人都应该这么做。不过，他没有直接提到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导弹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决定。拜登周一还呼吁 G20 各国领导人加强施压哈马斯与以色列达成停火。他誓言要在自己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周 持续推动促成停火协议。拜登表示，我要求这里的每个人加强施压哈马斯，目前哈马斯拒绝这项协议。即将卸任的拜登也再次敦促以色列控制加沙走廊战争的平民伤亡。这场战争是在哈马斯去年10月7日袭击以色列之后爆发。拜登说，我们会继续推动促成停火协议，来确保以色列的安全，让人质回家，并结束巴勒斯坦人民及孩童的苦难。周一和周二举行的 G20 峰会将会讨论从贫困和饥饿到全球机构改革等问题。会谈还涉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据路透社报道，两位知情人士周一表示，拜登承诺向世界银行的国际开发协会基金资助40亿美元，以帮助世界最贫困国家。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是在 G20 峰会的一个闭门会议上宣布了美国这一承诺，这一数额创下了纪录，大大超过了美国在2021年12月向 IDA 承诺的35亿美元。白宫发言人拒绝就这一消息发表评论。目前尚不清楚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上任后是否会兑现拜登的承诺。川普过去曾提议削减对外援助。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